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磨难再去怨恨心，作者陕西农村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6号。2021年1月28号，我和同修一起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下午回家骑自行车摔倒了，我当时只想着有人过来扶我一把，我就站起来走了，过来两个小伙子扶我，我腿一点力气也没有，站不起来。后来丈夫和弟弟，他们都是同修，两个人赶到扶我时，我的腿就疼得受不了。围观的人说，赶紧送医院拍个片子，看一看伤到哪儿了。丈夫送我去了医院，在医院推轮椅，轮椅推不动，不往前走。丈夫悟道，师傅点化，我们的路走得不对。但当时还是没有全盘否定。医院拍片子显示大胯骨骨折骨裂，还要再拍心肝胆肺，还要马上住院做手术。这时我头脑清醒了，正念也有了，我说我们回家吧，我心里全盘否定，医院根本看不好，我有师父，我是大法弟子。丈夫还是放心不下，坚持要住院，我坚决不住。他问我有多大把握，我连说两遍100%，然后把我送回家。我躺在床上一动也动不了，一动就剜心透骨的疼。我流着眼泪心想，哪里有漏了，被旧势力抓到把柄了。我就被师父在红银二中的诗词别哀，身我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我背着背着疼痛减轻了。第二天亲戚们来看我说，不住医院那就把医院拍的片子拿去找当地的一个世代接骨的医生看看，结果那医生说这情况必须上夹板固定。当时我也没有正念，没有否定，就给我上了夹板。结果上了夹板后剧痛，躺下不能翻身也起不来了，那天晚上整整哭了一个晚上。第三天早上9点多，女儿同修来了，看我这情况直接问我，妈你有师父吗？你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99年邪恶迫害大法，你当时为了给师父给大法说句公道话，敢放下家里一切，放下生死上北京，那时候正念多强。2008年你狠狠地把头摔在钢铁岩上，那取命的灾难师父都给你化解了，那你现在还执着怕你这条腿好不了吗？你信师信法吗？女儿的几句话如晴天霹雳，彻底点醒了我，使我有了信师信法的正念，敲醒了我的主元神。我当时信念十足，拿来剪刀全部卸掉了固定在腿上不到24小时的夹板和绷带，心一横，全部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做主。师父在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讲，有的神吃了整个他那一层宇宙从始到终的苦，从而想具备这么大的威德，完成得救之事。我理解吃苦能建立威德，而具备大的威德是我们能够多救人的保证。从表面上看，吃苦能消业，还掉业债， 再进一层，在苦中、磨难中、触及人心中向内找，容易看清楚自己的人心和执着，从而提高心性。在这次磨难中，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根本的执着和长期隐蔽的人心。一、向内找，看到自己没有慈悲心。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佛家重点落在真善人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而我修炼20多年，面对面讲真相，总体现不出来大法弟子面带笑容、祥和、慈悲的心态，说话生硬，表情严肃。虽然修炼这么多年，在家里经常板着脸，对丈夫、对儿女说话刻薄，爱发脾气，强势，有理不饶人，无理争三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父亲隔三差五被批斗，我被人瞧不起，小小年纪满脑子装的都是争斗、仇恨、愤怒等邪灵因素，害怕邪党整人的手段。而自从学了法轮大法，就自认为上了保险了，这完全是旧宇宙为私自保的心。看到这些可怕肮脏的心，感到无地自容，愧对师父的苦心救度。现在意识到要多听九评，解体党文化，分清什么是党文化，什么是神传正统文化，多发正念，彻底解体，并全部清理自身空间场中思想业中的邪灵因素和恶党文化，在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中归正自己。只有从根本上清除党文化毒素，跳出旧宇宙为私的力，才能同化新的宇宙真善人特性，修成新宇宙中为他宽容、慈悲、包容一切、纯正祥和的大觉者的状态。二、向内找，发现自己很深的怨恨心。2020年5月，一位同修的儿子结婚，参加宴席后，同修们坐在一起交流谈体会。一位同修说，现在疫情严重，我们应该抓紧时间面对面救人，还有就是多买点面粉存起来，大意是假如灾难来了，我们也可以送人，也能起到救人的作用。我听到他说这话，顿时像踩上地雷一样，怨恨心就上来了，怨恨他怎么说这种话，气冲冲站起来就出门了。当时出门没注意，一脚踩空，摔下3层楼梯，倒在地上。当时头脑清醒，在心里求师父救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怨恨心被旧势力抓着把柄了。起身后，身体哪儿也不疼，只有左手肿起来了。我在心里不停地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回家给师父上香，向师父认错，身体一切恢复正常。我悟到是弟子念正了，向内找，师父为弟子化解了一场大灾难。灾难化解了，可弟子不争气，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怨恨心，没有彻底修去。2021年1月，就在摔腿的前几天，我和同修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回来有点晚，刚进家门，丈夫同修就劈头盖脸数落我，我就又像踩上地雷一样，怨恨心、气恨心、委屈心、不被理解的心全上来了，立刻就和丈夫吵了起来。丈夫说这日子没法过了，然后他就上班走了。他走后，我越想越气，平时在家里我说一不二的，什么事都得顺着我，就像平时他中午做好饭菜，我嫌他炒的菜不合我胃口了，饭做的这不行那不行，挑三拣四，总是埋怨。丈夫说，你这脾气啥时候改改啊，什么时候才容人啊。这次把胯骨摔断走不了了，我如梦惊醒，回想自己半年来摔了2次，2次都是怨恨心。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产生这么大的怨恨心呢？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还说， 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致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明白这些法理后，原来这些怨恨心是在后天形成的观念，自私假我而非真我。认清后，我现在再遇到大小事时，能抑制它、排斥它、否定它、消灭它。一天早上我饿了，就对丈夫说，你去做早饭吧。丈夫说，等一等。我一听，怨恨心又上来了，我立刻想到要分清它，是假我，否定它，守住心性，在心里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仿佛心里有个什么东西化掉了，心里变得敞亮了，身体感觉很轻松。通过这次的沉痛教训，使我真正认识到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只有坚定的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才能闯过磨难。只有静心学法，悟明法理，才能指导修炼。只有牢记向内找这个法宝，才能形成遇事先看自己、修自己的机制。只有修取人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嗜好、欲望、执着、自我、畏思，跳出旧宇宙的束缚，才能修出慈悲、宽容、大度、包容一切，还得把妒忌心、指责心、爱听好话的心、安逸心、显示心、欢喜心，一个一个踏踏实实修去，归正自己，同化真善神宇宙特性。只有多救人，精进再精进，来回报师尊的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正法修炼起点看待长期家庭磨难，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1日。近期接触到身边同修常年身处家庭磨难中，对于这种状态认为是一种必然，而没有想过如何突破。以我目前的认识谈一下对于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该如何看待长期家庭磨难的一点浅悟。很多同修在遇到病业迫害，或者在国内被邪恶迫害的时候，能够认识到这是迫害，是干扰，能够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全面否定迫害，不承认迫害，从而解体迫害。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开示，我刚才讲了，这一切我是不能承认的，所以要清除它，包括这场邪恶。他们原来是想要把我们像过去的宗教一样对待，变异的观念使他们对于在历史上对神的迫害成了正当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已经成了高层生命下来渡人的一个范例。这怎么能行呢？这本身就是败坏。一个神下来渡人，人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人有多大的罪呀，到今天还在偿还。可是那不只是人干的，是更高层次的生命败坏了造成的。这一切他们不敢说他们自己有问题了，因为一切都在变异着，变异的偏离了法，才逐渐的变成了这样。历史上没有哪一层生命敢触动它，一切都由纵横交错的变得非常复杂了的因素左右着。这一切不纯的东西都得去掉，通通都得去掉。我认为来自邪恶的迫害有多种形式存在，有病业迫害，有被抓被打的迫害，有经济上的迫害。可是往往在家庭磨难上，有的同修却不认为这是一种迫害。究其原因，我的分析如下。一，认为家人是常人，师父不会管。例如有的同修的家人得了重病，需要人照顾，或出现其他什么危险，因为该家人是常人，同修认为他们有他们的命运，我们无法改变其命运，
而忘记了师父在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况且能和我们在这一世成为家人是多大的缘分啊，他们和大法也是缘分不浅啊，因为全世界有70多亿人，能转生到大法弟子的家庭和大法弟子做家人的毕竟是少数。当然作为常人，他不修炼是会面对生老病死，我认为在正法这一最紧急伟大的时刻，救人是最重要的。如果家人出现的状况已经干扰到了你做三件事，影响到了大法弟子正实法，这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迫害吗？因为邪恶就此达到了他的目的，而不论他具体采取的是哪种迫害的方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知道大法弟子的圆满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呢？你操得过来吗？你安排得了吗？是你说了算吗？我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道理了吗？他福分没有，你安排什么都没有用啊，可是师父却能给你安排得了，有没有我都能安排得了，你说你操什么心呢？你只有去修炼，我什么都给你管，不是说过了吗？记得几年前我的父亲突然重病，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他本来很要强，从来不会让我回去看他，这一次跟母亲提出希望我回国见他最后一面。我是老弟子，而且担当着重要的项目，知道不能回国，就告诉母亲我不能回去，结果母亲就怨恨起大法了，认为我们修炼了就六亲不识，无情无义。我心里很难受，尤其担心家人对大法产生误解，既然用亲情来干扰我，我相信是自己对家人的亲情不放，造成了邪恶在钻空子。我放下亲情，全盘否定并解体操控这件事情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两天后再打电话过去，父亲的病情出现了好转，现在甚至可以为母亲做饭，身体恢复了健康。这件事让我悟到，只要弟子正念足，一切师父都会为弟子摆平。我坚信我只要修好自己，师父什么都会管，因为我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不能让家人被邪恶利用，起到干扰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作用，从而才是真正的为家人好。如果把这事当成个人修炼，那不是中了旧势力的计，从而会没完没了的过关吗？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当警察骂了一个大法弟子的时候，他说这是对我的侮辱，结果挨了打，而另外一个大法弟子说这是对大法的侮辱，却没有受到任何迫害，就足以说明站在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不同的基点上，同样的观难就是完全不同的结果。二，认为是必然的，陷入无可奈何。一些身处家庭磨难中的同修，因为看不清其本质，不能在法上认识，而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觉得一切好像都是必然的，陷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中。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所以你们人的一面要明白，而更主要的是得了法的那一面要清楚。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作为大法弟子，你真的能做好的时候，我想那个麻烦呢，也不是你看的那么绝对，因为你不能站在法上认识呢。那常人的麻烦就是常人的麻烦，人眼中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变的，可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一切是变的。我悟到，常人认为一切都是不变的，认为就是必然的， 那作为修炼人就应该用超常的理来认识，随着我们法理的升华，让神的一面发挥作用，正一切不正的，周围的一切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实修的弟子都有过这样的修炼经验，当我们改变观念，明悟法理，修去执着，很多事情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有时快的真是立竿见影。我们只有真的从法上提高，明白的越多，放下的越多，周围的变化也会越快。再比如，有的学员虽然被抓到监狱，可是他却丝毫没有被迫害的观念，认为自己和警察不是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只是明白了法理，就根本没有迫害发生。做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的，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我的理解是，当你认识到那一层法理的时候，你的境界就在那一层了，邪恶就够不到你，就自动地避免了不必要的迫害。三，法理不清，人的观念阻挡了家人便好。能在这个正法时期成为我们的家人，都是和大法有着很大的缘分。大多数家人都知道真相，也知道大法好。试想一下，许多常人念了九字真言都得了福报，何况和我们有如此大缘分的家人呢？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人类算什么？只不过是旧势力在利用它，把你们更大的能力给封闭住而已。怎么能够这样想问题啊？如果你们都这样想，那么旧势力看见了，怎么都有这样的心呢？这心得去呀。那我们就让那个总理变坏，宁可让他变坏，也得去你们的常人之心，是不是这样啊？旧的势力是不拿人当回事的，说杀就杀，正法中他们只执着他们的安排。我们如果因为自己的执着和观念不去，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是不是反而害了家人呢？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而我们不正的一念也可能让家人往相反的方向变化，而这恰恰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因为旧势力从来都不希望我们修成。我们处于家庭磨难中，又如何能正视大法的超常和美好呢？对家人，我们应该起到主导的作用，相信家人也是为法来的正的生命，也会得到大法的救度，而不是被旧势力操纵，起到干扰我们正视法的作用。结语，正法时期不应该存在长期磨难。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开示，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师父在各地讲法4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还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 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我悟道，我们如果在心性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长期磨难就是旧势力的安排，在正法时期是不应该有长期磨难的存在的。如果遇到这种磨难，我们不能够用超常的理来衡量的话，本身就在抑制我们神的一面，就在使邪魔有空可钻，使自己陷入磨难之中，不能在法理上认识，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个人修炼的路上，而干扰到自己救人。从整体上说，就干扰到了师父正法。如果我们真正做到全盘否定，不承认磨难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超越了它，那么磨难也就离你而去。我们应该时刻牢记，我们曾是冒着天胆随师下走，是来在世间助师正法的王，而不是普通意义上只为了个人圆满的修炼人。我们的出发点都应该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并非个人提高圆满，这样我们才能够从旧宇宙的为私为我中超脱出来，从而进入无私无我的新宇宙大穷。因此，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看待长期家庭磨难是不应该承认和存在的。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九旬大法弟子闯过身体磨难的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7日。现今我已经年过九旬，身体健康，红光满面，精神状态很好。我几乎天天出门，面对面地向有缘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劝人们三退，让他们拥有美好的未来。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心脏病发作时，心脏像兔子一样乱窜乱撞，胸口痛，胃液翻动想呕吐。1996年6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原来患有的多种疾病修炼后全部消失。修炼20几年来，我经历过许多身体磨难的考验，每次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自己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下闯了过来。第一部分，闯过一个个身体磨难。一，两次心脏病。2007年7月的一天，我的心脏突然难受起来，我坐在路边，双手压住心脏，路人见状就询问要不要帮忙送医院，我说不要，一会儿就好。我赶快发正念，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只要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我只接受师父对我的救度，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我求师父，师父啊，弟子没修好，今后我一定要做好三件事，抓紧救人，弟子把生死交给师父，求师父让我回家。话音刚落，我看见有一丝如银针似的光束直穿我的心脏，疼痛几秒钟后，我的心脏平静了。2011年3月，我的心脏又一次难受起来，症状和以前一样。我坚定地否定，首先我向内找，找到了怕心、求安逸心、亲情等一大堆的执着，我就彻底清除掉这些败物。我不把心脏的不适状况当回事儿，调整了自己的修炼时间安排，要求自己除下雨天外，每天上午出门讲真相，劝三退，半夜1点半起床练功，不看常人的书，集中思想学法。大约过了12天，那天晚上躺下不久，迷糊间感到有一只大手在调整我的胸腔，醒来后我全身舒服，心脏平静，谢谢师父。二，师父为我摘掉了胰腺肿瘤
打掉了结石。2013年9月8日凌晨2点10分，我起身练功，突然脾脏、胰脏两个内脏处像碎裂般的剧烈疼痛，连带着心、胃、肠都难受。我大汗淋漓，痛到失去了知觉。大约三分钟后，我醒了过来，发现大小便失控，裤子都弄湿了。在失去知觉的短暂时间里，我看到地上有一个土豆大小、像肾的形状的红色软体物被一只脚踩得粉碎。我洗净自己后开始练功，我谢谢师父给我清除了胰腺肿瘤，平时左腹部位的饱腹感消失了，那个部位摸上去松了、空了。2016年2月14日，我全身心的酸痛难受，开始的时候是腰椎处酸痛，慢慢扩散到各关节、小便处、小腹及内脏。我坐卧不宁，一夜无眠。天亮小便时，尿杯里有一层如米粒大小的石子儿，有纯白色的，有带点黄色的。谢谢师父为我打掉了结石。三，两年七个月，耳朵胆脂瘤消失。2013年10月6日，我右耳缘胆脂瘤突然剧痛，嘴不能张，不能饮食，不能打哈欠，人晕昏，站立不住。梦中说我的胆脂瘤已经发生了癌变，我没有害怕。我年轻时患中耳炎，后来发展到胆脂瘤。现在我修大法了，我有师父管，是师父把这个业力给我推出来消掉，这是考验。就这样，我的右耳不断的流浓臭的黑水垢物，连喉咙都觉得臭，那个疼痛就更是难受，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痛得要命。直刺心窝，像鸡啄一样。我出了淋漓大汗后又打寒战，牙齿咯咯的响。我心里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想师父就在我身边，没有关系。一直到2014年10月8日，一粒像花生米大小的黑臭东西掉了出来，耳朵不疼了，但污物还有。2016年5月24日夜里，耳朵又痛起来，痛得我天地旋转，躺在床上都感到人像悬空一样，感觉自己要翻倒出去。我拼命抓住床架子，仍然平衡不了，我难过极了。大小便失禁，舌头伸到嘴外，欲吐不能，生命似乎到了极限，人迷迷糊糊。我求师父救我。突然间，我看到床边站着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低着头，一副很痛苦的样子，斜视着我。我问他：“你是谁？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怎么进来的？”他低声地说了一句：“我就是这里的。”我马上说：“你是吊死鬼。”那青年一下子没了，我也清醒了。我坐起来发了半个多小时的正念，因为我的舌头露在嘴外，根本收不进去，喉咙又干又痛，我就认为男青年是吊死鬼来讨债的，就想与之善解。后来想想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那个男青年穿的那件绒线衣同我年轻时穿的绒线衣一模一样，面相也差不多。我估计是我的一个复原神痛得受不了，暂时逃出来了。此后我耳朵不疼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正念正行，两年七个月两次闯过耳朵胆脂瘤的磨难。四，便不出小便的磨难。2014年6月12日凌晨，我起来练功时下身胀痛，小便不出， 小腹部位将要炸裂，我照样该做啥做啥，早上照样出去讲真相，思想集中在寻找有缘人和讲真相上，忘了疼痛。可是一回家，小腹胀得就受不了，双脚拼命不停地踩，还是小便不出。中午吃不下，下午出去跑步，还是便不出小便。晚饭我没吃饭，就蜷缩在床上，紧握拳头，嘴唇发抖。我心里想，如果尿毒症，会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我大声喊，请师父救我。大约到了晚上10点多，小腹处突然刺痛，我要小便了。尿出来的是黑黑的酱油一样的东西，而且还有像烂沙头一样的暗红色的浓状物，腥臭难闻，满满的一便杯。我早上起来练功时，尿液正常了，至今一直正常。五，学法添正念，86岁闯过中风磨难。2015年1月27日上午，我要出去讲真相，推开电子门的刹那间，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冲，站不住，我马上拉住电子门，才不至于扑面倒地。这时我身体左边扭伤剧痛，膝盖好像碎裂了，半月形膝盖骨滑进滑出，左半身麻木，不听指挥。当时脑子里闪出中风一念，我马上否定，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之后我生活很难自理，左脚外狭，坐着不能着地，躺着常抽筋，上厕所扶墙半坐着，用餐时手抖到不能拿碗，饭菜不自觉地从嘴角掉出来，练功时痛得满头大汗，动作做不到位。那时我难以出门，就抓紧时间将师父的所有讲法、经文、诗词通读了一遍，收获太大了。我有师父，我有大法，我正念足了。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那些个你说我家遇到什么困难了，我身体怎么在宵夜啊，我想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咱们大家就别提这样的条子了。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因为你是修炼人了，你才碰到的。因为你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都是好事。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当我学到师父的这些讲法时，我悟到原来这些是为我提高而准备的，我的正念更足了，正念足了，那正行就得跟上。我不能待在家里养病养老，我要出去讲真相救人。于是我忍着痛苦出门，非常缓慢地走，尽量不让人看出脑梗的样子。我一步一步地好不容易到了一个菜场，扶着栏杆寻找有缘人。我看到20米处有一个中年妇女拄着拐棍走过来，她那病症姿势与我相似。我热情地与他攀谈，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告诉他要相信神佛会帮你。我讲的真相他都接受，用化名退了档。他拿着我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条，谢了又谢的走了。站在旁边半听不听的一个80多岁的老头走上来问我，我的腰酸痛，脚腿无力，念这句话有用吗？我耐心地再给他讲了一遍真相，老头退了团。我讲真相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疼痛，体态正常。 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一个听我讲过真相的老太太，她说想要几张我手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条，说她的邻居、公园里的朋友都喜欢念九字真言。我说你可以写给他们呀。她说不行，因为你写的纸条有灵性。我知道今天碰到的有缘人都是师父安排来的，师父也通过有缘人的话来鼓励我，谢谢师父的慈悲宏恩。就这样，我坚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渐渐的病业状态消失了。当时已经86岁的我，脑梗不用药不治疗，短时间恢复，这真的是大法的神奇展现。六，师父化解了我宿世的怨缘。2019年4月6日，我在梦中接到一个电话，说侯正死了。我走在路上，路边住房的楼上播出侯正是被爆炸炸死的。醒来后，我想，侯正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侯正是喉部症状的谐音，是告诉我侯正死了，被炸死了。事情是这样的，几天前我喉咙口出现一个比鸡蛋还大的肿块，从体外看，肿块在右下巴的颈前挂着，吞咽困难，并伴有咳嗽。隔了几天，梦中知道过去是在深山老林里修炼，飞来一只身体如鸡、颈项如鹤的鸟，我认为它干扰了我修炼，一把抓住它的颈喉，因为用力过度，它怒目望着我，窒息而死。现在它来讨债了。我想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我就与他善解，希望他不要再来干扰我，等我圆满后，他会有一个好的去处。一个星期后，肿块没了，师父的大法化解了我宿世的怨缘。另外，我还有什么腰椎间盘酸痛，腰直不起来，右膝盖骨刺，脚底老茧、鸡眼等等，修炼以后都好了。特别是2019年4月的一次水肿，我的双脚、小腿肿得像馒头似菠萝，最后我只能求师父。晚上睡觉时听到一个男生说，好，放水。就这样，我40多个小时的水肿全部消失。以上这些经历现在都成了我讲真相的活资料，有力地证实了法轮大法好。第二部分，针对身体磨难的修炼体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真正的修炼，马上就遇到生命危险，马上就牵扯这个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大法弟子，是师父的保护，我才能闯过这夺命的一关关。所以大法弟子一定要坚定地信师信法。我悟到，大法弟子一定要从内心认识到法，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才能证实法轮大法的超常，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与美好。另外，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 什么叫大法弟子？师父教的就是你们这些大法弟子，洗净你们，把你们锻炼成熟，使你们能够去救度众生，这就是大法弟子。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还说，大法弟子那就是肩负着大法弟子的责任，救度众生。我知道大法弟子一定要讲真相救人，不然的话就称不上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一直讲真相，帮助众生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最后，净路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讲法与同修共勉。我再说清楚点，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能够救度众生。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你的修炼是为了救度众生，誓约的最后是这样的，不做能行吗？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被扣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同修的建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0日。近几个月来，明慧网上曝光了不少被当地政府无理扣发养老金的实例。为了救人，根据我弟一个同修的迫害经历，以维权的方式，我代为整理写了这篇维权公开信。下午学法时，思想中的一个念头提醒我，应该把这篇维权公开信发到明慧网上，看看是否可以为有这类迫害经历的同修提供一个维权与讲真相的参考模式。建议有正念的同修可以利用以维权的这种方式去讲真相救人，当然必须是自己发自内心的，自己证悟到需要这么做才去做，不要强为。据说每个城市的市委、市政府、各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会在每周某一天的上半天公开接待群众上访，听取群众意见，解决民生问题。当然，各地情况不一样，如果其他地方没有这个上访形式，也可以采用寄信或直接送到相关的部门。这样既可以达到维权的目的，也可以堂堂正正地把救人的真相资料送至相关人的手上，让这些人以这种方式了解真相，从而摆放他们的位置。下面附上这封公开信，致领导的一封维权公开信。某某领导你好，我是某某单位退休职工，姓名某某某，性别男或女，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去年八月，某某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于2020年某某月，按照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待遇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人社险中心函2020-17号文件的要求，非法停发了我的退休养老金至今。这样做导致我九个月来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使我无法生活。今天为了维护我正当的合法生存权益，我特前来对社保中心的违法行为进行申诉，希望尽快全额补足我被非法扣发的属于我自己应该享有的退休养老金。据我了解，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待遇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主要依据于川劳社发2006-18号文件。该文件中第67条规定，退休人员被判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或被劳教的，服刑或劳教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服刑或劳教期满后，按服刑或劳教前最后一次领取的标准继续发给基本养老金，并参加下一年的基本养老金调整。这一文件对我来说是违法无效的条文，请领导为我做主，依法行政。为什么呢？因为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作为行政管理机构，它的职责是依据我国宪法框架下的立法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对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进行管理。它只是执行法律条文的管理部门，它无权制定法律条文。社会保障法和社会基本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中并没有规定退休人员服刑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和不参与每年的养老金调整。2020年，某某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驻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早在2008年被撤销，其职能归入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现在又更名为某某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依据这个川劳社2006/18号文件中第67条规定，开始扣发停发服刑人员，包括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的退休养老金，并取消服刑期间调整上来的退休金。这种行为完全是采用行政手段非法侵犯退休职工的合法权益，并使这种非法行为成为合法化、公开化、扩大化。我认为这种行为完全是非法的，是违法的行为，请按照法律规定及时纠正这些违法行为。社会养老金是由以前企业退休职工单位为保障退休人员老有所养，在转制时为我转过来了退休养老金，这笔退休金是我应该享有的，所有权属于我本人，社保局只是替我们原所在单位管理代发而已。我现在应该享用的退休金是我曾经在职工作时为企业创造的劳动价值中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众所周知，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低分配政策，职工的工资普遍都很低，职工创造的劳动价值绝大部分都以利税的形式上交给了国家，国家则负责职工的养老、医疗、住房及其他的一些福利待遇，而企业职工应该享受的这些福利待遇又是在工作中创造的劳动价值中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这是职工应该享用的劳动报酬，不是国家企业恩赐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价值的创造者与管理者的关系，职工通过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由单位统一管理分配，所以当职工退休以后，单位将有依法负责为退休职工支付养老退休金的责任和义务，这不是什么行政隶属或是什么施舍关系。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退休金变成了社保养老金，国家把企业与职工的管理者与利益创造者的债务关系转给了社保基金，但其关系的性质与退休金的本质没有变，退休职工与社保基金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代管理退休金与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保基金单方面制定退休职工服刑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的规定是违法的，是对退休人员的合法权利的侵犯，因此社保基金没有任何权利以任何理由停发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保基金的资金源于两部分构成，一是企业按期用职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部分为职工缴纳到社保中心，以备退休之后生活有保障；二是职工用自己的工资按期缴纳少部分，也是以备退休之后生活有保障。所以从社保资金的构成途径来看，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扣发停发服刑人员养老金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劳动法第73条明确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法第73条还明确规定了以下两点：一、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只能由法律法规规定，而地方政府部门无权制定退休人员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因此，川劳社发2006/18号文件和一些类似的地方性文件 都不具有法律效益，用这些不合法的文件来扣发服刑期间的基本养老金就属于违法行为。二，劳动者享受社会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文件没有什么除外之规定，也就是说退休职工服刑期间也应该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再有，社会保险法第16条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此条同样没有什么除外条款，也就是说，退休人员缴费满15年后，就可按规定按月足额领取退休基本养老金，即退休人员在服刑期间应该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所以从此条法规看，社会保险事务中心扣发停发服刑人员养老金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还有，从立法法第80条规定，部门规章制度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根据，部门规章制度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利或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立法法第82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社区的市、自治州的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根据，地方政府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从我国宪法相关条款规定来看，宪法第33条第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宪法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应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宪法为最高法律，它是国家立法的根本，是其他立法的法律依据，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违反宪法。宪法是护国的根本法律，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及两高司法解释和中国政府加入国际条约等的法律都必须尊重宪法的根本条例，不得超越宪法或凌驾宪法之上来制定法律条款。宪法同时还明确规定，凡是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一概视为无效之法。依据宪法第33条，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35条，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36条，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37条，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利，39条，公民享有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等法律条款，我修炼法轮功是我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合法的。由此可见，2008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被广汉市法院利用刑法300条强行给我定罪判刑是绝对错误的，完全是违法的行为。因为刑法300条是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从2039号文件中已经清楚地表明，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再说，是不是邪教可不是哪个政府哪个个人说了算来定的，在我看来是由佛法的最高标准真善忍来衡量的。 符合了真善忍的标准，它就是正法，它就是正教，反之是邪教。法轮功是按照宇宙真善忍的标准在修炼，所以法轮功是正法，是正教。从哪个角度去看，广汉市法院对我的判刑是冤案，是非法的，是违法的行为。从宪法与法院对我采用的母法之下的各类法律条文来看，也完全是违法的行为。因此，川劳社发2006-18号文件违法规定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得享受基本养老金，与劳动法第73条、社会保障法第16条规定的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的规定相抵触，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法律条文也是相抵触的，也是无效的，是违法的。养老金是个人的合法财产，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任何机关、个人都无权剥夺、停发、少发。因此，任何停发公民养老金的行为，都是侵犯公民合法财产权的行为，是对退休人员个人财产的掠夺。社保基金每年给退休人员所涨的养老金，是国家根据社会物价指数、通货膨胀而对养老金的调整，并不是涨工资。所以川劳社发2006-18号文件规定的退休职工在服刑期间不参与每年的工资调整，也同样是对退休人员的侵权和违法行为。老有所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所强调并予以保障的。川劳社发2006-18号文件以及各地依此制定的一些地方性文件，也违反了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有关规定，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原则，完全是非法行为，是对退休人员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在此，诚恳希望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立即纠正与停止这种违规侵权行为，以避免将来承担法律责任。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传统文化的精髓一直养育着我们中华子孙，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是当今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启蒙教材《三字经》开篇就讲，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坚信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今日给你写信，也是本着以劝善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古人云，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就是说，不管是谁在世间做了什么事，宇宙的法则制约着每个生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那是真实不虚的。现实中你们也都看到了，曾经追随江氏集团参与打压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周永康、李东升、张越、苏鸿章等人先后都遭了恶报，不就是在警醒世人吗？自古以来众所周知，三尺头上有神灵。你知道吗？眼下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瘟疫，就是因为迫害法轮大法而招来的，现在只是在警示世人。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诚心向善，反省自己，瘟疫就会远离你。我们再看看文化大革命后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兴，因紧跟四人帮，杀害了很多北京的老干部和市民。当四人帮倒台以后，虽然他畏罪自杀了，可是追随他的那些曾经的手下也都一个个的遭到了清算，其中多人被处决。你还知道吗？东德守卫柏林墙的士兵因开枪打死偷偷翻墙逃向西德的人，当柏林墙推倒后，这个士兵也被判刑。在法庭上，他为自己辩护时说，他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可法官说，在面对这些无辜的逃亡者时，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这也是一个有人性、有良知的人应尽的义务。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被非法判刑，而导致我现在被社保局、 非法扣发我的退休养老金的。上面我已经从法律角度上赘述了扣发我的养老金的非法行为。现在我再让你正面了解一下法轮功的基本准则和全世界红传的盛况。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它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为修炼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要求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由于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有奇效，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拥戴，目前法轮功已经在至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传播，有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和他传出的法轮大法获得了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3500多项，其中1999年之前由中国政府颁发的就有6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从1994年12月开始以中文出版发行，至今20多年，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真善忍的理念早已得到全世界各族民众的爱戴与尊重。然而，这么受人尊敬与爱戴的法轮功，却在发祥之地中国受到严酷的打压、迫害与不公的对待，这能不让我们每位有良知的人去三思吗？1998年下半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人大老干部调查团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认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于当年年底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医学界专家在长春、大连、武汉、天津、广州五大城市对近 3.5 万名法轮功学员做了医学调查，其结果证实了法轮功对疾病的总有效率达到 98% 以上，痊愈率为 72% 以上。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是法轮功能在国内乃至全世界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能使人返本归真。从我修炼法轮功20多年来看，真善忍的法理将我的灵魂洗净，让我的身体从原来的病魔缠身变得无病一身轻，从一个字不认识的文盲到能将300多页的转法轮及李洪志大师的相关讲法全部能通读。法轮功使我的身心受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8号公报中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中第99项废止了1999年7月22日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第100项废止了1999年8月5日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这两个通知的废止充分证明法轮功所有出版物在中国出版是合法的。2014年6月2日法制晚报公通字39号文件中也公开重申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14个邪教组织中也没有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同时，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周永康、李东升、张越、苏鸿章等等作恶多端的恶人以贪腐的名义被送进监狱，这真的应验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综上所述，社保局依据广汉市法院将我本应属于合法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判刑期间2008年7月31日至2012年8月1日的养老金全额扣发的行为是违法行为，这一非法行为我是不承认的，社保局一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为此，我希望尊敬的领导能尊重宪法，为我伸冤，将之前所非法扣发的 本属于我自己的养老金的错误行为及时依法纠正，将非法已扣发9个月的社保金全额补足给我，并请之后按月按时发放我以后每月应享受的社保金，否则我将依法维护我的合法权益，不排除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现今政府一再强调依宪治国，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冤假错案终身追责制，现有的公务员法中也明确规定，执行明显错误指令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近几十年来，在我国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1952年的清匪反霸，1957年的反右，1964年的四清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1999年7月20日至今镇压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善良群体，并以天安门自焚为火挑起民众仇视法轮功及其修炼者。历史的教训应该让我们每个人去深思，希望我们每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摆放好自己的位置，给自己和亲人的未来选择一条光明的道路。维权人某某某，2021年某月某日。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天目所见，师尊乘龙而来》一文中写道，当天排字依序完成，学员都就位后，天空出现七彩日晕，我看见了非常美妙的画面，师尊乘金龙而来，金龙身上闪闪的七彩金鳞像七色彩贝那么美丽，师尊就坐在七彩金龙的头上，师尊的座下底层有好几层金灿灿的七彩金莲，每一层金莲还会顺时针与逆时针的转动，比看 3D 动画还要美。师尊的后面有好几个大圈圈，头后面有两个大小的银色与七彩的光圈，身后面有一个好大的光圈，这个大光圈里面有一环接一环的层层玫瑰金的莲花纹，玫瑰金的花纹边线会发出淡淡的亮金色。再往外层看去，有银白色小天使和金色小婴孩在师尊的光圈内吹号角的，也有在玩耍和拉横幅的，还有捧书的，很是可爱。还有些小天使和婴孩把银橘色的花瓣从天空中洒下来，一片片花瓣落在同修们的身上，碰触到身体时，能量振幅非常强，也非常微观。有些同修正处在宵夜状态的，或是正念稍有不足时，身体反应会像潮水一波一波的冲击现象出来，就会头晕。其实这都是好事。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活动花絮，满天神佛祥瑞一文中写道，在排字活动的前两天，台北的天空下起了雨，在另外空间是青龙来到了人间这个空间场，青龙会带来雨水，也会先做清场的动作。就在活动的前一晚，中正纪念堂的大广场上爬进了一只乌龟。中国人相信乌龟象征吉祥长寿之意，其实在修炼中，到了高层次上也会收灵物作为护法，而乌龟也是其中之一。看到这外来的不速之客，着实让人又惊又喜。乌龟此时来到中正纪念堂广场，不论怎么说都是令我费解的，于是透过他心通功能和乌龟沟通，才明白他是多么努力爬到这里来。乌龟说， 他转世了七八百年，才能有幸得到这个机缘，来到活动现场，恭祝李洪志大师七十华诞。他情绪非常激动和兴奋，因为这次之后，他生命结束后可以得到人身，赶上大法红传时投胎成人，再来修炼。至此，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深深体会到，要得人身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有人身可以修炼，又有幸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还有师父看护着，过着每一天。然而，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已经成为习惯，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别的空间的生命可不这么认为，他们真正打从心底羡慕我们，羡慕我们这一群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全宇宙最幸福的生命。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对单位参与清零行动采取法律行动一文中写道，一天，我突然接到公司的通知，先是对我以政审为由停职，几天后电话通知开除。突然的变故使我意识到不能束手待毙，就开始用法律维权，通过劳动仲裁入手，以单方违法开除、用人单位不签订合同为由进行维权。因公司方不出具书面材料，劳动仲裁将申请转入法院。经过五个月的不懈努力，同修整体配合，本地法院于2021年4月一审判决公司方行为违法，在法院权限内支持我所有诉求，并按照最高额度进行赔偿。整个诉讼材料都是我自己在公益论坛及常人网站下载、编写、整理，然后找律师进行专业化。此次维权所有律师费用合计不到300元。消息在本地同修中引起巨大震动，只要我们放下人的观念、怕心，一路信师信法，不等不靠，就能解体邪恶的迫害。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看到发正念导长的另外空间状况一文中写道，在遇到同修发正念导长，仅仅提醒同修本人或者帮助同修本人发正念可能还不够。第一，需要和同修本人交流，从神的一面理性认识到师父赐予的发正念佛法神通的宏大威力和内涵，从神的一面正念重视起来。第二，和同修交流，导致同修发正念导长、发正念迷糊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因素其实非常少。如果同修像清除思想业一样，肯下番功夫、自律、意志坚定，不断加强主意识，加强神的一面主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手要听从自己的真我控制，师父的法身就帮助我们闯过关。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圈里圈外》一文中写道，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遇见一个人，他因为做了很多坏事，罪大恶极，已经被销毁了，可又活了，还好好的。我很吃惊地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的，我因为作恶太多，本来已经被销毁了，可就是因为我还有对大法的一丝正念，结果在销毁到最后时又返回来了。在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后，我终于还完了业债，又得以重回人身。闻听此言，我非常震惊，同时也慨叹大法的无限慈悲。我又接着问他，那你最初是不是也是从天上下来的？他回答说，是啊，我当初也是在天上的。为了说得清楚，他又补充道，和你某某大哥是一个天国的。 他说的那个某某大哥就是我的那个远亲。这话让我失声痛哭，心里十分愧疚。原来我平日里讨厌的人也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神，也是从美好的天国世界下到这十恶毒世，我应该赶快去救度，拉他一把呀。而我却因为他今生今世的表现，就心生恶念，把他划到不被救度之列。醒来后，我沉思良久，由此我想到，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圈，圈里是我们认为应该保留的，而圈外是被放弃的，甚至是应该被清除的。但是往往我们画的圈都太小太小，而且我发现由于不能分清里外，使很多事情做不好，造成很多不该有的损失。真正应该被我们画到圈外的是干扰众生明真相、操纵人的肉身干坏事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他们才是阻碍正法、毁灭众生的罪魁祸首。对于这些东西，我们予以坚决的清除，毫不手软。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麻烦中学会了修自己，一文中写道，第二天，同修打电话说，卡买回来了，但不能用。我给卖卡的人打电话，说得把卡拿去查一查，又给同修打电话，让他把卡送去查一查。他说他上班，公爹没在家，还是让我去。我就很不耐烦地说，真是麻烦，卖卡还有售后，我没时间。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过了一天，上午我在干活时，突然想起昨天的事，我想师父让我们遇事替别人着想，要无私无我，我太自私了。同修上班没时间，求我办这点事我都不去，太对不起同修了。悟到这里，我就想，等会儿干完活，我就去给同修打电话，问他卡带没带身上，我上他那儿去取，马上就给他去办。我刚想完，就觉得从头顶上刷地扒下一层壳，当时我眼泪就下来了。我刚这样一想，师父就给我把这层未思未我、怕麻烦、怨恨心这层壳扒掉了。我身心立刻轻松了，有一种天清体透的感觉。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老年同修放淡儿女亲情，一文中写道，几年前 A 同修的老伴去世了，儿子出于孝心，怕母亲孤单，把他接到他家去住。 A 同修每月开了退休金，也给他们几百元，经常往家买菜，也帮着儿媳做饭，感觉整天像个小媳妇似的。他心里还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得做好，得善待他们。可是家庭环境磨难不断，儿子做生意又赔了钱，这日子可咋过呀？这时 A 同修动了心了，学法也学不下去了，心里七上八下的不好受，只好把我叫来，帮他找找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脱口而出，亲情、儿女情，你情太重，搞得本末倒置。你爱他们，结果害了他们，使他们犯了罪，诸事不顺。我又说，你因为修炼了，百病没有，能够自理，不用他们侍奉，就已经是他们的福分了。如果是个不修炼的常人，你这个年龄，早就是晚辈的累赘了，你说是不是？不用说法理、佛理，就是按人的理说，你这样本末倒置也不对劲儿。 A 同修说，对了，找对了，就是我太执着亲情了，这个情得放，我好受了，心里敞亮了。我接着说，你是你儿子的妈， 你孙子的奶奶，他们就应该对你尽孝。从另一方面讲，你是大法弟子，是主角，他们尊敬你，就是尊敬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会因为尊敬大法弟子而得福报的，这是天理。也就是说，你既是长辈，又是修佛之人，这双重身份，他们善待你，能不得福报吗？如果反之，他们能好得了吗？大姐，因为你放下人的观念，放下顾虑，堂堂正正讲真相救人，符合了法，师父就加持你，保护你，你就一顺百顺。那么，如果你把讲真相救人这个心态用在家庭环境中，放下一切顾虑杂念，把心一放到底，就按大法的要求去做，一切交给师父安排，家庭环境会是现在这样的吗？我想绝对不会的。同修若有所思，哦，是这么个理，我明白了，知道以后咋做了，谢谢你。别谢我，谢谢师父吧，都是师父的点悟。对，谢谢师父。就在我完成这篇文章之后，昨天在学法小组碰到这位老同修，两眼有神，面带微笑，状态明显好转。他说，我通过向内找，观念转变了，也知道用啥心态面对家人了，师父就帮我。这几天一切事物都在向良性方面转。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